各位同修，今天我们依旧是继续答复许多同修的来信啊，信中啊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相信啊，有很多都是大家在生活上、在学佛上面的一些共同问题。第一，他问的是现代人学佛，往往学到走火入魔、精神异常，要怎样对治避免？那么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台湾，在海外，几乎我们所到之处啊，都见到，听到的呢，那就更多了。好像这些年来呀，这种反常的现象呢，越来越多。这决定不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们要深入啊，去寻求它的原因。就一般而论，这些人比一般平常人学佛要认真，要用功。换一句话说，不认真不用功啊，不会走火入魔的。那么这样一来，是真正用功认真呢，那就一定会走火入魔了？其实也不然，走火入魔啊，有它的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呢，是魔加在他身上。正如同《楞严经》上所讲的，50种阴魔啊，这是魔附在人身上。那么看这些魔的这个念头，它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啊？有些善意的显示出种种特异的功能啊，帮人家治病啊，啊也能够设一点浅显的佛法了，劝人断恶行善呢 啊这一类的，这是善意的，假借这个人身呢做的好事。另外还有一类呢，恶意的啊，那个就是相当的可怕了啊，他的言行举止思想啊都反常啊，与经教完全不能相应啊，魔附身啊，他也有一些特异功能啊，这是一种因素。那么第二种因素呢，叫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他虽然认真修学，非常固执自己的成见，这里面特别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啊，这个内外交感呢，很容易发生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啊，就相当困难啊，要想叫这个魔离开恢复正常，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此这桩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懂得防范啊。怎么样防范呢？一定要依经典里面所设的理论方法修行，修行当中必有境界，境界现前 决定不可以作意啊，作意尚且不可以，怎么能够贪着呢？啊，一贪着境界，模式就发生了。所以佛在经上，特别是大乘经，常常教导我们啊，那么这种境界现前，叫我们不要去理会啊。楞严经上讲的很多啊，境界现前，你要是不理会，好境界啊，你要一理会呢，你就上了魔的当啊，那就不是一个好境界了啊。纵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来找你麻烦来附你身，你要是执着作意，你的清净心被破坏了。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常常示现在修行人的面前呢？你说一般修行人哪一个不想见佛呢？哪一个不想见菩萨呢？为什么佛菩萨老是不现身呢？连做梦都梦不到呢？原因在哪里？佛菩萨知道会给你现身。你看楞严经上不是讲的吗？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呀，必定见佛，必定见佛，佛为什么不来？你要晓得，佛要真的现身呢，就把你的道心全部破坏掉了换一句话说，你还承受不起呀。什么时候现身呢？有两个时节因缘，第一个是你初学佛的时候或者见佛见菩萨或者是现前见，或者是定中见，或者是梦中见偶尔见那么一两次或者是种种瑞相闻到异香见到放光这个是什么呢？是帮助你起心你对这个有了信心了以后再就不见了，就见不到了所以曾经有一个同修来问我，初学的佛师初学佛的时候常常见到这些瑞相，那么修行念佛念了这么多年，那十几年了，连影子都没有了。他问我，他说我这是不是退步了呢？我就告诉他，你没有退步。如果你要常常见到这些相的时候，那就是妖魔鬼怪，那就不是佛展现的了。那么佛在什么因缘之下的时候，能够再显现给你见呢？到你定力成就了你会见到那个时候见如不见虽然见到佛菩萨，见到种种瑞相，心里头如如不动，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在这个时候现象。这个时候现象是考验你的功夫如果你没有能力，一见佛心里就生欢喜，哎呦，我见到佛了，那佛就是把你的功夫破坏了所以不能够现前佛对于众生慈悲到了基础所以这个摄化了一定要懂得实界因缘在什么时候应当现身实界因缘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次佛是一定现身的，是在你命中的时候，我们念佛人佛必定来接引所以一般呢见到这些瑞相呢，应该是在这三种时期平常常常见决定不是好事常常见的时候你要有高度的警觉，是魔来戏弄的一贪着就上了当了就变成走火入魔了这是我们应当要这个 提防，啊，这个提防就避免呢，这是最要紧的，就是不求神通，不求感应，啊，连这种念头都没有，你就很不容易着魔，啊，凡是着魔都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喜欢搞这些，这是我们啊要晓得的。第二个问题的问，怎样啊消灾免难？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大问题。灾难，一切众生都恐惧，都危怖啊。那么你既然不想遇到灾难，啊，避免灾难，你要晓得灾难是怎么来的。灾难的种类很多，经上给我们讲的大三灾、小三灾。这是众生的共业所感，虽然有共业，佛给我们讲了，我们还有别业啊，就是共业当中有不共业，所以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幸免的。啊，那些人是那些人跟大家是不共业啊。如果具足共业的，这个灾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今天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严肃啊啊，我们今天看看附近的环境。我们生活环境啊，现前的社会啊，乃至于看整个世界各个城市地区啊，这一切大众他们在造的是什么样的业？佛法里面所讲的，身造杀盗淫。你们想想对不对？啊，不但在造啊，还有人劝勉你造，加速度的在造。啊，哪些呢？电视在劝你，广播在劝你，所有一切媒体都在劝你。啊，外面贴的这些广告五花八门，你仔细观察这内容，都是杀盗淫妄啊！啊，身造这个三种恶业，口妄语，没有真话了，两舌挑拨离间啊，恶口说话粗鲁啊，其余花言巧语叫人干杀盗淫妄。意里头充满了贪嗔痴慢，现在这个社会上普遍是这样的。你找到一个修十善业的人，人家都骂他了，你不合潮流了，好像干这个十恶业的人，对呀，你看举世之哪个不干呢？大家都干，我为什么不干呢？这怎么得了啊，局势之人都在造这个十恶业，那个灾难怎么能避免啊？佛给我们讲的三灾，三灾从哪里来的？ 贪欲感得的是水灾呀、啊。楞严经上就讲得很清楚吧、啊。啊，那想吃好的东西，贪一些的时候流口水呀、啊。这贪是水呀、啊。嗔恚是火啊。啊，人一发脾气满面通红，嗔恚是火啊。愚痴是风啊。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水火风三，这个小三灾，这个是大三灾啊，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境界啊，真正是境随心转啊。这佛讲的没错啊，可惜今天世间人不相信，迷信科学，总认为什么呢，大自然这个环境啊，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啊，这是科学家的看法了。世间人今天迷信科学，佛不是这么讲的，佛是讲的自然环境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变出来这个境界是非常完美的，一真法界。在一真法界里面，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才把一真法界是变成了十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唯识所变。这几天报纸上登的这个圣音，我们看了之后啊，真的感到恐怖啊！啊，这个圣音现象啊，这个现象是说什么呢？海水的温度增长。最近这些年来，科学家在侦测，大概海水每一年温度的时候会涨两度的样子。啊，海水温度没有降低呀，年年在增长啊。这是证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贪心在增长啊。白令海峡冰山呢融化了啊，几千年几万年的冰山呢从来都没动过，现在这个冰山呢裂开了，融化了。冰山要融化的时候，海水就往上升了啊，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南北极的冰山如果完全融化了，这个海水会上升好几公尺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今天打开世界地图，沿海的那个地区都会被淹没啊！它为什么会融化呢？当然是温度上升啊，温度不断的在上升，因为今年的温度上升幅度太大了，引起了恐怖啊，科学家很担忧很害怕啊。他们根据科学的这个说法，温室效应啊，就是这个大气层里面光化的污染太多了，造成这个现象啊，这个海水温度一产生变化，整个世界的气候都变了，都反常了啊，这是这两年来我们非常明显的觉察到。 啊，世界气候反常啊。那么科学家呼吁啊，如何来做好这个环保工作啊？实际上讲，环保是指标啊，人心是之本呐。啊，真正挽救我们环境，就最重要的人要把贪嗔痴慢降低。这才是个治本的方法啊，标本兼治才能得到效果啊。不懂得治本之道，治标是产生不了效果的，这个麻烦大啊。我们在报纸里面看到科学家提出了警告啊，如果大气当中这些光化污染达到饱和点，承载不住了，它一定往地面落嘛。往地面落下来呀，这个东西里头是剧毒，不但所有的动物不能生存，连植物都不能生存。这个灾难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它这个污染是怎么造成的呢？飞机排的废气，汽车车辆排的废气，工厂排的废气积存在大气里面啊，造成臭氧层的破坏。这个是人为的，换一句话说，科技的发达我们得来的是一点方便，这个衣食住行享受上的方便，但是你必须要付出沉痛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整体的毁灭，这个代价太大了。那么我们对这一点的享受真的叫得不偿失啊！我们中国人古人不干这个事情啊，中国人聪明啊，这是你现在世界上人都承认了啊。中国讲科技，2500年前就开始了啊。诸位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啊，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汉朝的时候，王蛮的时代，中国人就试验做这个滑翔飞行啊，诸葛亮用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不是没有科技，有科技，有科技为什么不发展？不但不发展，以后把这些东西变成失传了。什么原因呢？绝不是这些聪明人呢，他们心量小，不是的，他们有道德的观念，他们晓得科技如果不断的发展，西洋科技到今天不过200年了，200年的发展就把世界消灭毁灭掉了。如果中国在2000年以前就发展科技，这个世界早就没有了。你才晓得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慈悲，中国人要对历史、对后代负责任。爱因斯坦没有念过中国书，没有受过中国教育。如果是受过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他懂得原子弹的理论，绝对不公布绝对不会做这个东西 啊，这个东西造出来之后，之后，哪有不扩散的呢？哪能够瞒得住人的呢？啊，原先是50年前是美国独家，啊，接着苏联学会了，现在能够造，有能力造原子弹30多个国家了。啊，在美国资讯传播里面啊所透露的，将来的时候一个高中学生从电脑里面就会学会制造核子弹核武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再过个几年就科技更发达，这个技术暴露了，人人都会造啊，那还得了吗？你这个世界你怎么会不毁灭呢？你还能存在多久呢？啊，今天如果讲真正讲消灾免难，我说一句老老实实的话，就是李炳南老居士所讲的念佛求生净土啊，在这个世间你要把这个世间看透，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的啊，真正做到不贪生不怕死啊，我们要换一个环境啊，要换一个时空啊，这不能住了，这才是彻底消灾免难。那么在眼前，我们这个身还没离开这个世间，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念念念众生，念佛法，不要想着自己的利益，啊，你可以能够免除现前的灾难，啊，永恒的。免除，那你就决定求生净土。理事实真相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第三个问题，他问的是：从来没有看过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没有？佛为众生讲经说法，以三量啊，这法相宗里头讲得很清楚啊。第一种呢，限量，限量就是你眼前你可以见到的，你亲耳听到的，亲身接触到的佛说这个，你相不相信？相信，我看到了，我听到了。啊，第二种是你不能够接触到的，佛用比量，比量是推理啊，譬如墙外面我们看不到啊，但是看到啊，这个墙上有烟啊冒出来，我们就可以推理，哎，墙外面一定有人在烧火，你相不相信啊？哎，相信，为什么？推理，这叫比量啊，这是你没有亲眼看到的啊，没有亲眼看到人在烧火，看到那冒烟啊，你就会想到下面有人在生火啊，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比量也比不上，也不是你亲眼见到的，譬如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见不到，六根接触不到，比也比不出来，啊，那佛应说甚言量，你相不相信佛？佛不说假话，啊，我们今天说的，人割了担保啊，佛不骗你啊， 佛说的我们就相信，如果佛说的也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换句话说，你与西方极乐世界没缘。其实如果你要是真正与西方极乐世界有缘，你真的会见到佛菩萨来，会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古时候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慧远大师他一生他是在定中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见到的这个状况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他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又见到了，这第四次现前的时候，他告诉大众，我念佛的因缘成熟了，这个境界我又见到了。他从前三次见到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临终的时候才说过，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阿弥陀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应那么这是说都是属于现前见佛云严公大师见到历代的修行在家出家谁大德定中梦中或者是现前不是没有，有也不在少数你见不到是你没有缘分你没有缘分是你有障碍那么这桩事情我们一般真正学佛人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对于经典里面所讲的决定不怀疑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当然有成就吧第四个问题是在家人学佛如何不让家人障碍你要学佛如法你的家人不但不障碍呀，而且会非常欢喜并且会跟你一起学佛为什么会产生障碍呢是因为你自己学的不如法跟他们的思想见解生活习惯起了冲突了他就不能接受了怎么不如法呢你比如说三福里面孝养父母你孝养父母你家里人你的父母会反对吗哪有这种道理呢你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会反对吗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会有人反对没有人呐大概家人反对呀都是你没有智慧没有善巧方便招惹着你的家人的时候不满意最明显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对待这个法师那个恭敬心呢超过对待父母你的父母一看心里边当然不高兴 爱护同参道友这个心超过对待兄弟姐妹，对待家人。你的兄弟姐妹看到这种情形啊，对待外面人那么样亲切，自己家的骨肉这么样生疏，这个错了啊。在饮食一方面，家人肉食，你吃素了，天天批评他们，你们造作罪业，将来要还债啊，受报啊，他怎么能接受？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大错特错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学佛要从孝顺父母、奉受师长做起啊。你要给家里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孝子贤孙呢、佛的道场是一个学校，在学校里面在道场里面，我们学敬学真诚，学恭敬我们对佛菩萨真诚恭敬，要拿这一份真诚恭敬对你的家人，对社会大众不是我的真诚恭敬只对佛菩萨，只对这个出家人同参道友社会大众我可以不理他，那你学的什么佛？学以致用啊，用在什么上？用在生活上，用在社会上这个叫学佛了。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没有人不尊敬啊，没有人不赞叹的。你今天学佛搞到你的家人都不满意了，试问问你的这些邻里乡党看到你这个样子，谁还敢学佛啊？你不孝父母，不敬这个兄弟姐妹，别人看到了都会劝他的小孩千万不能学佛啊，学佛你看就变成他那个样子啊。那么换句话，你这种学佛是败坏佛门，破坏佛法的形象啊！你还自己以为功德很大啊，还认为别人业障很深啊？其实别人没有业障，你自己的业障太深了。这个是不懂得教理，不懂得教义都没有懂得佛在经上教诲的真实意义希望大家细心的体会经论里头的道理细心去研究佛在一切经中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要熟读深思，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这样就对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如何将恶缘转成善缘，这个好这个意思好恶缘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跟人家借的这个恶缘，你要明了然后把这个借解开了，恶缘就没有了所以转恶缘为善缘呢，最重要的是理智 忍让不是啊，你有智慧，你知道恶缘不是好东西，而且恶缘要这样接下去不能化解掉，这生生世世啊，彼此报复没完没了，冤冤相报啊！啊，这种报复必定是一次比一次残酷。啊，诸位去看看文昌帝君胤祉文。啊，文昌帝君在没有学佛之前，报复心很强烈，造作的业很重很重啊，躲在卧道里受苦，以后闻到佛法再忏悔啊，才知道错了。所以有智慧就能够明了通达这个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不再造恶业了。人家纵然是陷害我，我也一别勾销，不再计较了。他为什么找我麻烦呢？一定是我过去跟他有冤仇嘛，冤家嘛，冤冤相报嘛。那么今天报在我这里，一别勾销了，我不再报复他了。所以他的报复我能够忍受。不但我没有报复他的行为，连报复他的念头都没有。反过来我们要对他赞叹，欢喜恭敬供养。为什么要欢喜赞叹恭敬供养呢？他对我们的报复障解掉了，而且把我们的灾消掉了。你能这样一回头的时候，他对我不但没有坏处，对我有好处，消我的业障，免我的灾难，我从这个地方回心转意，一心向道，这样才能转恶缘为善缘，这是菩萨行啊，真正觉悟人所做的，我们应当要学习。底下这个问题他问的，他说法师，佛法那么好，那么伟大，圆满殊胜，难道我一定要等到死了以后到极乐世界才能享受吗？他说我今年31岁，若以正常情况来说呢，我还要在娑婆世界生活40年呢，难道我这40年要苦哈哈的过吗？这个事情我不必答复，你们自己想想就好了。极乐世界极乐啊，至少不要为衣食去犯愁啊！在这个世间，你看看生活多苦，你每一天勤劳的工作，赚的什么呢？赚的活口而已。西方世界，思义得义，思时得时。不需要造作啊！在这个世间，身体要受种种的折磨，吃东西吃个不小心就得病了， 啊，稍稍受一点风寒，就这儿痛那儿痛了。如果你真的聪明，就冲着这一点，我也得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我早去一天，就少受一天罪，多享一天福。啊，你31岁，你还愿意在这里受40年的罪？哎，你不想到极乐世界，就多享40年的福啊！你已经糊涂到所以然处了。我们实际上是功夫不够去不了啊，要能去得了，哪一个不希望早一天去呢？谁愿意多在这个世间呢多受一天苦呢？哪有这种道理呢？这就不是一个聪明人，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想这个事情啊，头脑稍微冷静的人都能想得很清楚啊。再说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历代的这往生传啊，过去也曾经有同修提出这个问题问过我，他说这些传记里面所记载的几乎有一半呢，闻道念佛法门，认真修学求生净土，时间只不过的时候2-3年了，啊，大多数是3年。啊，他提出个问题：难道他的寿命刚刚好就是3年吗？怎么念了3年他就往生了？哎，我听到这个，这不是个问题。但是我们想想不尽然，哪有那么巧啊，这一个人念3年3年佛往生的，偶尔碰到几个是可能的，那么多人都是念3年往生的，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他3年功夫念成了，他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是真的。我如果这个3年念成了，我再长的寿命我也不会要了。为什么不早一天去往生呢？为什么不早一天去成佛呢？为什么不早一天去亲近阿弥陀佛，亲近十方诸佛如来呢？在此地你要想哦，很用功认真去参访，今天参访这个法师，明天参访那个大德，哪一个法师大德也比不上阿弥陀佛啊，哪一个法师大德也比不上十方诸佛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机缘天天接近阿弥陀佛，天天接近十方一切诸佛啊，观音世之文殊普贤同学啊，同参道友啊，这样殊胜，你为什么不去？你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受苦遭罪，哪有这种愚人嘛？所以这个3年往生呢，是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啊，最低限度他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往生就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他就什么时候去。他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事情了，没有值得留念，没有必要留念，他当然去了。那么什么事情值得留念，什么事情必要留念呢？弘法利生，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缘分，还能够帮助一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不能去得太早。你去得太早，你对不起这些人。啊，所以诸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他不是业报啊，他是愿力。愿力的条件呢，就是化缘啊，教化众生的缘分啊，缘分尽了啊，大家对他听疲了，不再想听他的东西了，他走了啊，缘分没有尽，还有人想听，还有人呢听了之后认真去修行，那就必须要注视。所以这个念佛供佛已经成就了啊，要不要再注视，原因在此地。如果没有化缘啊，没有度化众生这个缘分，决定的立刻就求生净土啊，那往生净土是越早越好啊！啊，由此可知，功夫成就的人就是功夫成片啊，得一心不乱的。他留住这个世间，不是贪图世间享受啊，不是看这个世间现象啊，这个与他都不相干的。他哪里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啊，完全是为了教化众生。啊，所以这段事情啊，诸位要细心去想一想。下面他问的是法师，啊，我想开怀无忧的笑，想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希望能越来越有智慧，啊，过我的生命，希望能一天比一天更慈悲对待自己及生活当中一切人物，我希望能在像上述所说的情况下过完一生时，能如法师所说的自自然然无牵无挂的活着去极乐世界吗？啊，他问老法师，我这个想法错了吗？你这个想法不能说错，也不能完全对啊，细细想一想我刚才所讲的话啊，你这个对这个世间呢能够厌离，对于极乐世界能够向往啊，对于世缘能够放下，你才真正幸福快乐啊，否则的话这个幸福快乐美满呢是有名无实啊，你心里头有忧虑有牵挂，你的幸福从哪来？你的快乐从哪来？你的美满从哪里来？这都是事实啊！啊，人一生当中真正快乐、幸福、美满、无牵无挂，活着去往生，是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啊，你才能做到啊！有丝毫的污染，你就做不到啊！所以，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多紧。深解意趣啊，受持是依教奉行，为人演说啊，你才能真正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一生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是得到究竟的幸福美满，这一生没空过啊。关键一定要看破，一定要放下啊！时间差不多了吧？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好了。